那我们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讲道啊，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神宝贵的话语啊。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一起来低头祷告。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世上的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你是生命的泉水，凡喝了就永远不渴，你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凡吃你的肉喝你血的就有永生，死就不在我们身上有权势。而且主，你说过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跟从你的，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明白你的真理。我们特别感谢主，你将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至圣的真道。求你带领我们，求你的圣灵来高摩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让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我们就大得激励，我们就大有力量，因为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出埃及记第20章，就是关于上帝赐给我们的律法。好，那我们先是把经文呢还是一起来读一下。好，大家翻到出埃及记20章。好，出埃及记20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17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看看上帝宝贵的十诫。好，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把头上上天下地和地下水中的海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
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的邻居的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一起，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我们经文呢，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要看到这个就是上帝赐给我们至圣的律法哈。我们上次呢跟大家有简单的去分享神的律法。好，我们知道我们说神的律法呢，我们要看到其实它就是最好的，是上帝给我们最荣耀的人生生活规范，好，教导我们该怎么去做。而且我们上次也讲了，我们说律法和自由的关系，就是上帝把自由赐给我们，他把律法赐给我们不是为了捆绑我们的，对吧？其实律法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自由，什么东西把我们的自由夺去了呢？是罪把我们的自由夺去了，对吧？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恢复自由呢？我们说应该是靠基督。律法只能告诉你说你是不自由的，但是你要得自由呢，是要靠基督。那我们上次还讲了律法和恩典的关系，我们说有神学家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说律法是干什么？发命令，然后恩典呢， 攻击我们能力去遵行，就是律法吩咐你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但是律法本身它不提供能力，你必须呼求上帝赐给你恩典，对吧？然后我们还讲了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我们说福音才是上帝核心的旨意，律法是辅助福音的，律法是训蒙的师父，为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去。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你要知道这些，而且我们也讲了，我们说只有我们的主基督他怎么样子啊？他成全了律法，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讲，我们继续去讲十诫，我们要去讲十诫，关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十诫。好，我们需要去了解。那关于十诫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这次呢要分四点来跟大家去讲。我们首先要看一看我们怎么才能正确的理解律法，然后呢我们接着要分别把十诫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然后最后我们给大家一些劝诫和勉励，好，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从这四点来跟大家去讲。那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第一点，我们如何正确理解律法。我们如何正确理解律法，就是弟兄姊妹，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了，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人对律法一看他都是正确理解的？不是，特别看新约圣经看得很清楚，法利赛人喜欢不喜欢研究律法啊？非常喜欢，但是他们对律法理解正确不正确？不正确。所以你不要有一个骄傲的态度说法利赛人会误会律法，我不会，哎，不能是这样的。我们就得想为什么他们会误会，对不对？那包括你会看到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说加拉太的基督徒他们也误会了律法，所以我们就必须去看看我们如何正确去理解上帝的律法。那么我们要正确理解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知道什么呢？我们需要去知道几点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就是我们要去看到说，首先我们需要去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会误解律法。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会误解律法？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些人说那我们误解律法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观念哈容易犯错哈，我们只要把思想观念改一改就好了。那问题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呢？我们说不是。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有一节经文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借着这节经文去深思的，就是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好，大家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好六章九节，这是上帝呼召先知以赛亚的时候跟他说的话，是很重要的话，这里面也蕴含着宝贵的真理。以赛亚书六章九节，我们旧约圣经通用和合本664页。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六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我们看到这节经文，上帝说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听见不听见呢？听见，但是呢他们听见是什么呢？却怎么样子啊？不明白。他们要不要看见？看见了，但是呢却不晓得。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文盲多？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教育不好？是不是这样子啊？其实不是，以色列人是特别重视教育。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罪，阿们吧弟兄姊妹，是因为罪。以色列人他们在罪中，所以他们对神的话语就没有办法有正确的理解。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从圣经去看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人对上帝的律法，人对真理，他会有误解，很重要的原因并不是仅仅因为思想观念，而是因为罪。罪是玷污了我们整个人，我们全人都被罪玷污了。罪不仅仅影响我们的品德，我们有时候会以为说，哎，罪当然影响我们的品德，对吧？比如说什么是犯罪，我们讲的摩西十诫简单来讲就叫道德律。所以有些人说罪影响我们的品德，影响我们的道德，但是他认为说罪没有影响我的思想，这个观念对不对呢？这个观念不对。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的经文就讲得非常清楚，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罪对人的玷污是全人性的，所以连人的理性也被罪给玷污了。所以律法它是好的，但是我们却看不清楚，我们却容易误解。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好像什么呢？好像外面的太阳，好，假设今天太阳很好，但是这个太阳很好，但有一个人他眼睛有问题，请问这个太阳很好对他有意义没有啊？没有，他能不能正确的看呢？ 看不了。我们再举个例子，我们举一个更极端一点的例子，假设这里面挂了一幅画，好，达芬奇的画，莫奈的画，世界名画，好的不得了，但是这幅画如果放在一个瞎子面前，有用没有用？没有用。我再举个例子，我说那个时候我看到有一个资料，他讲什么呢？他说讲小孩子他那个视力形成有一个关键时期，关键时期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关键时期他看见这些东西，他的大脑要去反应，把它经过很复杂的大脑的这个功用，能够把这些颜色组合成说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凳子，他要这个方面他看见了，他还要学这个。如果那个关键时期这个小孩子形成就是视力神经大脑这个协调这方面受了影响的话，就会成一个睁眼瞎。什么叫睁眼瞎呢？就他眼睛就从他的视力视觉的角度，他的视觉是正常的，但是他的大脑处理不了，他的大脑看到所有的东西仅仅是色彩，他没有办法把它组合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原来我那个时候喜欢看一个小说叫做《红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过，里面有个叫小萝卜头，就说这个是一个革命的一个这个被抓的人，然后他的孩子出生在监狱里，就在最关键的时期呢，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去见到正常的阳光，所以他的眼睛并不是说他的视力不能，眼睛不能吸收光线，而是他的大脑没办法处理，所以他就成了一个睁眼瞎。就是他并不是说眼睛被人刺瞎了，他的眼睛可以接收的。就我们举简单例子，我现在在这里说话，你的耳朵听到的是什么？是声波，对不对？但你为什么能明白我的意思呢？这个我这个声音如果让一个录音机录下来，录音机能不能明白啊？不能明白。为什么？因为录音机它没有一个处理的机制，把这些声波处理成有意义的文字。同样道理，人的视觉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罪对我们的影响，把我们变成了看见却不能明白，听见却不能晓得。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误会上帝的律法？你不要以为说律法拿在这里了，人就都能明白了。不，只要有罪的影响，人就没办法正确理解上帝的律法。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晓得这点，你去明白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深的认识，人对上帝的律法会有误解，它不是仅仅思想观念受教育的问题，而是它怎么样子啊？生命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只要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生命，我们就如同一个睁眼瞎一样。你这个名画摆在我眼前，色彩也进到我的眼球里了，但是我的大脑根本在我的大脑处理里面觉得它只是像素，它只是一些像素，它没有意义，我不能明白它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要正确理解上帝的律法，它第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出埃及记20章第2节，上帝有一个强调说，我是耶和华谁的神呢？你的神。你要跟上帝有关系，我们跟上帝有关系意味着什么呢？弟兄姊妹，意味着我们在上帝面前得了一个什么啊？得了一个新生命。阿们吧。我跟上帝有关系，哎，有没有人跟上帝没关系却得了新生命的？不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头，因为我们刚才讲说，我们误解上帝的律法不是仅仅因为思想的问题，而是因为什么的问题啊？生命的问题。阿们吧。罪把我们整个生命变成了在死权之下。所以我要能够正确理解上帝的律法，一定要解决什么问题啊？生命的问题。那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才能得生命？我们怎么才能得生命？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其实有圣经上面好多的经文，比如说约翰福音3章16节怎么讲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要接受基督，你要接受上帝的救恩，你得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你能够明白律法的首要前提。所以上帝的律法，你不要指望说我们去找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但是他是一个法律专家，我把摩西十诫给他，让他去读，他从法律的角度会讲出很多的亮光，但是他对摩西十诫要做正确的理解，生命性的理解，他做不到，除非他是一个基督徒。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包括像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们学门训的弟兄姊妹都会背了，盗贼来怎么样子啊？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什么？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你必须得到这个生命，你必须有这个生命。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怎么样？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必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能够正确理解上帝的律法，第一个前提，你必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只要你没有信耶稣，上帝的律法条文很清楚，但是你就是理解不了，你就是愤恨，你就是悖逆，而且呢，你一定误解，对吧？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是不是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对上帝的律法就不误解了呢？不是，我们还会有误解，对吧？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还会有误解？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说我们要正确理解上帝的律法，还要有第二个前提，就我们还举刚才的例子，原来我是瞎子。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做过很多这样的神迹，他让瞎眼的怎么样子啊，能看见。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原来我是属灵的瞎子，所以上帝的律法放在我眼前，我原来是一个我们刚才讲的那种睁眼瞎，这个律法在我面前，然后呢，但是我的属灵的思维体系建立不起来，所以这个律法我看到都是像素，我看不明白。好，现在我被耶稣医治好了，我开始能看见了。那这个时候我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放着上帝的律法，但是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黑暗的，请问这个律法我能不能看见？我眼睛好了，我但是只要没有光我还是看不见。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晓得我讲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常常提醒弟兄姊妹说，比如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祷告啊，你要求圣灵的帮助啊，因为圣灵这个时候就会做一个工作，他把基督在我们眼前举起来做灯做光，把上帝律法照亮。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上帝的律法你就不一样了。大家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强调过好多次，他说我是世上的什么呀？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怎么样子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你要去明白上帝的律法，你不能说我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一定不会误解上帝律法，你还会误解。你必须让基督做光来去照亮这个律法，然后你才能正确理解。而且基督怎么照亮呢？你说梁弟兄你这个比喻有点抽象，我说我就举个最简单例让大家明白。弟兄姊妹，你去看一看，我们如果看圣经，我们了解历史，从亚当堕落以后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有没有人全部遵行了上帝的律法一点都没违背？
没有。
没有吗？只有一个，叫什么？耶稣。对了，有没有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有没有一个人对律法的理解是完全正确没有任何错谬的？有没有？
有。
哎，对了，基督。你知道吗？我再问，律法是谁赐下的？上帝赐下。基督是不是神？是。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说你要到基督那里？因为基督是唯一完全遵行了上帝的律法，基督是唯一的一个完全不会误解上帝的律法，而且基督自己不单是遵行律法的人，他还是赐律法的上帝。所以基督对律法的理解会不会错？不会错。基督的行为会不会违背律法？不会。所以当你要知道说这件事情这样做对不对，那样说对不对的时候，最好的标准你知道是什么吗？你说我要多读神的话语好不好？好。但是你仅仅读，你还不能排除你误解的可能性。最好的标准是谁？是耶稣。耶稣才是标尺。就我举个例子，你看我手里拿的这个是激光笔，你们现在看的呢，觉得这个笔值不值啊？
值。
多长你们知道吗？你们可以估摸一下。你看梁弟兄把手掌一伸啊，梁弟兄这一虎口大约是20厘米，现在这肯定不到20厘米，你只能估摸准不准。不准。但你要知道它确实值不值，要确实知道它多长，你要怎么样子？要拿个什么东西？尺子。那个尺子如果不标准行不行？不行。一定要拿一个最准的尺子。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样说做对不对，那样做对不对，你必须拿一个尺子。那个尺子是什么？那个尺子是耶稣。你明白吗？哎，那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说，那我们读十诫还有什么意义？有意义。你必须读十诫，读完了以后你对十诫的理解，你必须用谁来量？用耶稣来量。 一定要用耶稣来量，用耶稣所做的，用耶稣所说的，用耶稣对律法的解释来看你的理解对不对。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越是信耶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越清楚，只有福音做光照亮我们的心，只有耶稣做那个唯一的标准来去衡量，我才知道说我们对律法的理解有没有错。我们基督徒在今生，我们已经不在罪的权势之下，阿们吧。同意不同意？一个信耶稣的人还在不在罪的权势之下？不在了。但是罪在我们身上还有没有影响？有没有残余？有。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一定要谦卑。你不要说，哎呀，十诫这么清楚，还用解释吗？一定可以的，我看了就明白了。你明白一部分，而且你真的要小心。你看法利赛人，他们钻研律法，但是他们对律法的理解是不是全部都对？很多时候不对。比如说我们今天没讲到，下次我们就会讲到安息日。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理解对不对啊？不对。但是是不是仅仅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理解不对？大批的犹太人理解都是错的。怎么我们发现他们错呢？谁做了标杆给我们显出来他们错？耶稣，主耶稣在安息日。法利赛人说，安息日就算看到一个人生病不能去治他，因为治病是工作，是安息日不能做工。主耶稣呢？主耶稣看见一个人生病，手哭的让他手马上好，驼背的让他马上好。主耶稣安息日啊，上帝讲得很清楚哦，你们理解错了，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什么？为人设立的。哇，这个石破天惊，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晓得说，律法的准绳就是基督。所以你要去更深的正确的理解上帝的律法，你要多读福音书，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会给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我们给他们的建议说，你先读福音书，你不要一头扎到旧约里去。你福音书读得越多，耶稣怎么做事情，耶稣怎么说话，你记得越清楚，你心中那根尺子就越来越清楚。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再去读旧约，你就不一样。你如果想去更多的明白西乃山的法版，你要经常去另外一座山，这是我们新约基督徒才有的优势哦。摩西那时候还没有。我们说你要明白西乃山，你要经常去另外一座山，那个山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哥哥他山。律法是讲我们该如何去做的，你要正确理解约束我们行为的律法，你反而还要多多的学习因信称义的福音。这样子我们越多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上帝律法的理解就越来越正确，然后我们就越来越多的不是根据神学家，更加不是根据犹太人的拉比。你知道犹太的拉比，你看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门徒很喜欢叫他什么？拉比，是吧？叫他拉比。那犹太人的拉比，他们对律法有一套的解释，他们有些地方我们一看会觉得哎呦很有亮光哦，但是对不对呢？谁是绝对标准？耶稣。能不能说犹太的拉比全部都是错的？不能。你必须用什么呢？用耶稣这把标尺来去衡量。哇，这个拉比讲的话和耶稣说的和耶稣做的很吻合，我说他这个解释好。但是如果他的解释和耶稣说的耶稣做的不吻合，谁对？耶稣对。我要抛弃他的，要留下耶稣的。阿们吧。这样子你就明白。我就再举个例子，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传道人有时候也会有这样，我知道动机是好的，说我们圣经里面讲基督徒不要醉酒，同意吧？但有些人说为了不醉酒，你们最好不要喝酒，对不对？不喝酒对不对？说基督徒不能喝酒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你怎么知道不对？他动机是好的，他是爱你的，为什么说不许喝酒不对？要从耶稣身上看，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大家还记得不？变水为酒。而且谁喝了？他宴席上的人，主耶稣和他的门徒都喝了。阿们吧。所以耶稣都喝酒，所以你说不喝酒，不许喝酒，你肯定解释错了。阿们吧。是这样的。但主耶稣有没有喝醉过？有没有像挪亚那样喝醉酒赤身露体过？没有。所以醉酒对不对？不对。但是你说不许喝酒，在耶稣身上过不去关。阿们吧。 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常常看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做，然后再对比那些传道人、神学家、犹太的拉比讲的话，你就对律法的理解越来越正确。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怎么正确理解神的律法。当我们知道了要以主耶稣基督做我们学习律法的明灯和标尺，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进入神的话语，我们去学习，就是学什么呢？我们要看一看上帝的诫命。我们今天呢不能把十条都讲完，我们今天就讲其中头两条的诫命。我们要先来看一看第一条的诫命。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呢？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再读一遍，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去看到哈，你要去晓得这个就是上帝他给我们的第一条诫命。我们的第一条诫命就是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神。我希望大家去晓得，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上帝把圣约赐给我们，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增加一些条文的知识，还是为了建立我们和他的关系？建立关系。这句话是特别宝贵的，因为这句话就是表明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一条诫命，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我们以色列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跟神怎么样子啊？有关系的人。上帝在前面他自己说话的时候，他说过什么呢？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大家记得吧，对不对？然后在这里上帝说什么呢？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你会看到这就是一个呼应。什么意思呢？上帝在前面说的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承认我是你们的神，我是你们的神，我跟你有关系。好了，到我们这里了，我们该做什么？如果我们说只有上帝说这是我的子民，这是我的子民，我们说我不认你这个神，那么我们的关系好还是不好？
不好，
对吧？就举个例子，两个人结婚了，然后呢丈夫说这是我妻子，然后妻子说也别跟人说，别告诉别人，别跟别人说你是我老公啊，我老公是彭于晏，是吧？不能是这样，对不对？ 你长得太丑了，你不行。这个关系好不好啊？不好。正确的做法是，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然后呢你们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你看到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我的神。我们一定要去看见，一定要去晓得，这就是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他跟我的关系，他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他的意思还不仅仅是说满天有很多神，我就是接受了耶和华，其他的神呢让其他人去接受。你搞错了，我们再去看整本圣经，上帝告诉我们很清楚，除他以外还有没有神呢？
没有。
那其他那些自称是神的呢？
假的，
都是假的。你明白？我们就举个简单例子，假设我们有个姊妹走过来说，这是我先生啊，这确实是你先生，但是另外一个男的跑过来说，我是他先生，请问那个人是怎么回事？假的，你明白吗？假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说，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神的时候，这个不是上帝来捆绑我们。之前说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律法和自由的关系是什么？律法是自由的律法，阿们吧。当一个人去拜假神的时候，请问他是自由呢，还是一个人拜真神的时候才是自由？哎，有另外一个人呢说，我真神假神都拜，我比你们都自由，你看我的宽度多大，对不对？对不对，弟兄姊妹？一个人说一加一等于二，另外一个人说一加一等于三，哪个对啊？一加一等于二。但第三个人来了说，哎，没关系了，一加一等于二也可以，一加一等于三也可以，你看看我的自由度多大，对不对？不对，不对，你离开了真理就是不自由。真正的包容不是把好坏都包进去，真正的包容不是把真理和非真理都包进去，真正的包容不是把善良和邪恶都包进去，阿们吧。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我们说哎，就是凡事包容，我就无所谓了，基督徒凡事包容嘛，是吧？不用分是非了，不用分对错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当我们说我耶和华是我独一的真神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表明我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我跟神有关系。 我得到上帝的祝福，我得到上帝的保护，我去可以侍奉独一的真神，这是我极大的尊荣。阿们吧。一个人不能认识上帝，他就受了最大的亏损。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切的根基，是一切的基石。你如果跟上帝有关系，如果耶和华是你的神，你是他的子民，你为上帝所做的一切，时间都冲刷不了，这个世界上面的灾难都抹不掉。但是如果你跟上帝没有关系，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哪怕成就了丰功伟业，时间一样都冲走。同意不同意？秦始皇在哪里？拿破仑在哪里？那些埃及曾经辉煌一时的法老在哪里？弟兄姊妹，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说，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怎么样永远长存。弟兄姊妹，人里面有一个永恒性的，我不希望我就像一阵风一样就被时间吹走了。你怎么样让你有永恒？跟上帝，跟永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说一个基督徒祷告的时候能胜过世上的千军万马？因为我跟谁祷告啊？我跟至高的上帝祷告，他跟我有关系。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而且他不是仅仅理论上说他是独一的，他还是跟我怎么样子有关系的神。他是我的神，而且他也承认他是我的神。我承认耶和华是我的神，是我的主，然后耶和华也说这是我的子民，这是我的儿女。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感恩，我们就特别有力量。而且当上帝让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当我们说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的时候，上帝就搭救我们脱离了假神的欺骗、伤害和捆绑。弟兄姊妹，一个人拜偶像，一个人信假神，他得到的绝对不是祝福，只有伤害，只有捆绑，只有欺骗。只有在上帝那里才有真理，才有祝福，才有永生。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说当上帝给我们这个吩咐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个误会，我们对上帝的诫命有一个误会，我们觉得上帝把律法赐给我就是来捆绑我的，所以哎呀，不得已的时候讲讲律法，然后哎，实在不行的时候讲讲律法，只要能不讲律法我就不讲。不，你换一个角度去看，上帝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他把律法赐来都是为我们的好处。阿们吧。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弟兄姊妹，上帝告诉我们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我们脱离了那些假神对我们一切的捆绑、一切的伤害。而且其中对我们伤害最大的假神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好，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的经文。创世纪三章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话是谁说的？大家还记得吗？啊，这个话是神说的吗？这是蛇，这是魔鬼在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说的话。他说如果你们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怎么样子啊？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然后呢你们变什么？变如神能知道善恶。哎，上帝是不是让我们不分善恶？上帝是不是说哎呀，你们不要分善恶，是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有些基督徒解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时候，有些传道人解的，我觉得简直是我真的受不了。他说本来人不应该分辨善恶的，就是因为犯罪了以后才分辨善恶。哇，原来上帝不想让我们分辨善恶，让我们把狗屎和美食当作是同等的东西，是这样子的吗？不是，上帝原来让我们以他为标准分辨善恶，现在蛇引诱亚当夏娃让他们干什么？你们变什么？变如神，你要以你自己为标准。所以人堕落以后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以自我为神。你看吧，人为什么会去拜偶像？人为什么会去拜他手造的偶像？因为他要掌控。你没注意到 人就是要自己做神。其实是非的标准，谁能定是非，谁就是神。我再讲一遍，谁能定是非，谁就是神。同意不同意？上帝就告诉我们说，只有神可以定是非，所以只有他是神，你不是神。但是始祖受了蛇的引诱以后，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自己当作神，把自己当作神，所以他自己成了自己感恩的对象，成了自己敬拜的对象，成了自己依靠的对象。你看到这个世界上面，包括有些基督徒都会去转，都会转一些文章说，哎呀，靠老公不行啊，靠公司也不行啊，靠什么？你要靠自己哦。你没注意，好多基督徒都觉得，哇，这个文章说的太有道理了，真的很励志啊。你会发现，你讲让他靠别的，他都觉得不够励志，一讲靠自己，个个觉得很励志。为什么？为什么？这就是罪性的表现，这就是罪性的表现。你们便如神，你自己就是神，神才是可依靠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以前讲到时候也跟大家讲，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放下很多东西做我们的帮助，但是可依靠的只有一位，你知道吗？你不能依靠空气，你不能依靠水，你不能依靠钱，你不能依靠你的丈夫，你不能依靠你的家庭，你要依靠什么？你要依靠上帝。但是人自己做神的时候，他就依靠自己。请问依靠自己好不好？一个人依靠自己好不好？哎，总比靠别人好吧？很累，对啦，非常累。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没那么强，你明白吗？但依靠上帝呢？上帝永不改变，是万古磐石。所以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幸福？我原来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但是我以前做事情一路都是依靠自己，我好累呀。现在我学会什么？我学会努力，但是我依靠上帝。我的境界是降低了还是提升了？我提升了，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当上帝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的时候，上帝哪里是要害我们，完全是为我们的益处，阿们吧。但我们看了这个就觉得，上帝，你怎么那么狭隘，你怎么那么嫉妒啊？只是你是神，只能依靠你。上帝这样去做的时候，就是为了你的好处。你这种对上帝这样要求，你的愤恨是出于人性还是出于罪性？对了，这就是出于罪性。罪性就不想依靠上帝，人性就会觉得说，哇，我能依靠上帝多美呀。只有依靠上帝的人有心灵的安息，同意不同意？依靠自己的人能不能得到心灵的安息？依靠钱财呢？假设你有几千万呢，假设你有几个亿呢，都不能得心灵的安息。唯独依靠耶和华，你可以得到永恒的安息，阿们吧。而且我们还要看到说，当我们要去上帝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时候，好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说，哎呀，梁弟兄，你刚才讲的这么好，对呀，依靠上帝就是好，靠自己就是不好，现在我就去靠上帝。请问我们是不是一说靠上帝就能靠上帝？是不是任何一个人，比如说假设今天有一个非基督徒听了我们讲的，说，哎，你讲的很有道理，我要去靠上帝，他能不能靠得着呢？能不能靠得着呢？不能。为什么不能呢？我们说，我们要看到，你要去靠上帝，你要跟上帝说，耶和华是我的神，我跟上帝和好，必须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是谁？基督。我们一起读一段的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几节的经文。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弟兄姊妹，当你愿意说我愿意接受耶和华做我的神，做我独一的主，你必须知道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谁能做成这个工作？耶稣基督，对吧？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跟神和睦，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与神和好。这就是我们上次讲，我们说律法和福音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律法说你要敬拜上帝，你只能有上帝，但律法不提供能力。什么提供能力？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就成了神的儿女，你就有能力去敬拜上帝，因为你跟上帝和好了。阿们吧。所以你去看到这些都是，弟兄姊妹，我们说第一条诫命，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神，我只有一位神，我只有我的上帝。这条诫命要成全在哪里呀？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说了七句话，其中最短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成了。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神的律法的时候说，哎，你们不要误会，你们不要以为说我来是要废掉神的律法的，神的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都要什么？都要成全。谁来成全？耶稣基督来成全。成全在谁身上？成全在我们身上。阿们吧。他在格格他山的十字架那里为我们死了，然后这个十字架灭了冤仇，让我们两下归为一体，怎么样子啊？与神和好。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跟上帝和好，你必须知道你靠耶稣。我们刚才讲，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自我做神。只有你谦卑在基督的面前，你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基督十字架的大光照在你心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越来越谦卑，你就越来越看到上帝对你的爱。我们有时候不愿意让上帝做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我对上帝的爱很怀疑，是不是？同意不同意？甚至有些基督徒信主信了20年30年，为什么我女儿的事儿我得去搞呢？我不能放心交给上帝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对上帝的爱不太放心。当你看基督的十字架，圣经上面讲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怎么样白白的赐给我们？耶稣都为我死了，上帝对我的爱没有比这更深的了，所以我可以完全依靠他的爱。这个时候你就放弃我自我做神。阿们吧。你越看耶稣，所以上帝让我们放弃自我做神是超然的，但是又是自然的。超然在哪里呢？按照人的罪性是不可能放弃的。自然在哪里呢？很合理。上帝这么爱我，我为什么还要做神？上帝这么爱我，我为什么还要自我做主？我要让他来做主。阿们吧。让他来做主是不是我什么都不做？不，他来做主我就做他吩咐我做的。阿们吧。他吩咐我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吩咐去勉励他们，去帮助他们。他吩咐我要去爱我的妻子，要去爱我的丈夫，我努力去做。当我要去做的时候，我从哪里得力量？我从神那里，我呼求上帝给我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当我不再自我做神，当我不再以别神，不再去拜那些偶像，拜那些假神的时候，我就脱离了一切假神的欺骗、伤害、谎言捆绑，我就开始以耶和华为我独一的真神，我整个生命在升华，我整个生命在提升。阿们吧。这就是上帝他的美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条诫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条诫命，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条诫命，这是上帝在这里跟我们说的第二条诫命。我们把经文也来读一下好不好？第二条诫命我们读一下，出埃及记20章4到6节，我们再读一下出埃及记20章4到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面上帝给我们一个吩咐，我们简单的来去讲，第二条诫命上帝给我们的吩咐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偶像。第一条是说你不可有别神，第二条就是说你不要去拜偶像，对吧？那么我们看到第一条其实它是关乎生命的，你是耶和华是你的神，这就是你的生命，阿们吧。我接受耶和华做我的神，这就是我的新生命。然后第二条呢，其实是讲我们的使命，你该做什么。你不应该拜偶像，你应该拜谁啊？你应该拜耶和华独一的真神，阿们吧。那我们在这里我想让大家去明白几点。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认识一下什么，我说认识人的敬拜性。人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敬拜性。不像有些人说，有些人说哎，有的人呢他就容易想敬拜，另外一些人他对敬拜没感受的，所以敬拜这个东西因人而异，对不对啊？不对，我告诉你，人是照的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受造的时候就跟上帝有关系，而人和上帝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就是敬拜的关系，从人这里要发出敬拜来。所以人的敬拜性是人性当中最深刻最神圣最荣耀的一部分，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敬拜不是奴颜卑膝，敬拜不是原始落后的宗教感情，敬拜是人性当中最光辉最深刻最神圣最高贵的部分。当今天很多人对敬拜他无所谓的时候，这不代表人类的进步，这是人堕落的更深的一个表现，阿们吧。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面最伟大的科学家像牛顿，牛顿是对上帝有很深的敬畏的，你知道吗？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像那个电学之父啊，那个法拉第，法拉第他其实在一个小教会里面他还做传道人呢，对他来讲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敬拜上帝。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像牛顿法拉第这么伟大的科学家出的少？你说因为科学已经快到尽头了，已经到了边界了。我说不，因为现在的科学家对上帝的敬畏不够那个时候科学家那么深。如果今天有深深敬畏上帝的科学家，又有上帝给他的天赋，我相信在科学的突破上面还会有类似牛顿这样的突破。但是很可惜，这样的科学家不够，你知道吗？因为敬拜不是人性卑贱的部分，敬拜是人性高贵的部分。那讲，你说讲这些什么意思？你看人堕落了以后居然都要拜偶像，你就知道敬拜性在人性里面多深刻，阿们吧。有些东西人丢掉了，有些东西罪把它给破坏掉了，变成不存在了，但是敬拜这个东西拿不掉，因为这是人性很深的东西。但是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给人造成一个很大的破坏和影响，就是什么呢？人不去拜上帝，去拜什么？去拜偶像。所以上帝在这说，你们不可以拜偶像，你们不可以去雕刻偶像，你们不可以去敬拜偶像，你们不可以把他们当作神，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拜偶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拜偶像？我们简单来讲，我们说因为上帝是祭邪的造物主。我们去学习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造物的有几位，一位就是神，神就是造物主，除了神以外其他都是什么？都是受造物。你记得啊弟兄姊妹，跟我说一遍，只有神是造物主，其他都是受造物。天使是不是受造的？
是的。
宇宙是不是受造的？
是的。
时间是不是受造的？
是。
天国是不是受造的？
是
的。你看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误会，我们觉得上帝住在天堂里，那个感觉，人的感觉就天堂比上帝大了。天堂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地方，但是如果讲到天堂，这个地方是上帝造的，它比上帝小，你明白吗？你明白这个道理头。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说，天上地下然后一切受造之物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时候，他一句说一切受造之物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就已经把一切都排除出去了。因为造物的就是神，阿们吧。神会不会不爱我们？不会。 受造物没有任何东西能拦阻造物主对我们的爱，所以这个爱是坚定不移，永不改变。我们的上帝是造物主，请问当人拜偶像的时候，他拿什么来搞？他拿个木头，拿个石头，拿个金，拿个银，然后用人的手造出一个偶像来。造物的上帝岂能用人手所造？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他是造物主，所以我们不能用人手所造的来代表他，一定是这样。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我们说再举个例子，假设我画了一个画，我就说这个画是耶和华，我没有说是佛陀，能不能拜他？可不可以？
不能。
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做宗教的名画，你可以做宗教的画是为了让大家明白真理，但你不可以拜他，因为那幅画能不能代表上帝？不能，不能。这就是这个圣经里面的意涵。所以我们说对天主教的一些做法，我们不说天主教徒都不得救，但天主教在这方面的做法我们是坚决不认同。他们会比如说你有玛利亚，你说哎，要颂扬耶稣钉十字架，玛利亚的舍己， OK， 我们都同意，我们也说我们很赞赏玛利亚，但是能不能拜他？我能不能造一个耶稣的像来拜他？不可以。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的时候，我们要敬拜上帝的时候要怎么敬拜上帝啊？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你必须看到这些。而且上帝在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说，上帝是忌邪的。忌邪是什么意思？上帝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不会把他的荣耀跟假神分享，这就是忌邪。他不会把他的荣耀归给假神，这就是忌邪。他不会容忍犯罪的东西摆在他面前，因为拜偶像是犯罪。你不要说啊，我就是爱上帝，但是我软弱。天主教就是这样的讲法，说如果我看不见一个东西，我觉得我很难拜他，所以我就搞了一个像来拜他。上帝接受不接受？不接受。哪怕你说这个像是耶稣，哪怕你说这个像是代表的是耶和华，我承认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上帝说我不接受，因为我吩咐过了不可做。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上帝说当我们去拜偶像的时候是爱他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恨我的我必什么？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所以你不要说我是因为爱上帝，但是我呢有软弱，所以用偶像的方式来爱他。上帝说你错了，这个是不是爱我？不是。这是什么？这是恨我，这是恨我。你不照我的方式，你不照着真理去行，就不是爱我。我觉得就是爱，谁是标准呢？弟兄姊妹，你没发现又开始自己做标准了，对不对？我觉得我是爱啊。标准不是你，标准是谁啊？标准是神啊。神说这是恨，这不是爱。你必须看到这些。而且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去敬拜我们上帝的时候，我还说弟兄姊妹，如何我们才能敬拜我们的上帝呢？我们说只有通过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一起来读两处的经文，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到上帝面前必须通过谁？必须通过耶稣。你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有人说，哎呀梁弟兄，你说了不要拜偶像，对，很好，好啦，我就不拜偶像了嘛，我就拜上帝啊，你说了这个我就拜啊。其实做不做得到呢？做得到，我下决心肯定能做到，我意志是很强的。耶稣就在这里告诉我说，不，你不通过耶稣基督，你没办法到上帝面前。你没办法到上帝面前，你怎么敬拜他？对不对？你知道吗？我们再读一处经文就更清楚。大家再往后翻，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三节。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二章第二十三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 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你明白这个吗？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去读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不认耶稣，他说我是敬拜上帝的，请问是真的吗？是不是真的？
不是。
不是。若不认子就没有什么？没有父。你还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曾经跟法利赛人有一个很激烈的争战？法利赛人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女，主耶稣说，不，你们是罪的奴仆。法利赛人就不干，我们从来没做过罪的奴仆，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主耶稣说，如果你们是神的儿女，如果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一定爱我。你们心里想杀我，说明你们不是神的儿女，你们的父乃是什么？乃是魔鬼。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他讲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这节经文说不认子的就什么？就没有父。所以当人拒绝基督的时候，又自称我是敬拜上帝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人。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向伊斯兰教徒传福音，我们为什么要向一些包括犹太教徒去传福音。他们都是自称说我们只敬拜独一真神的人，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不认耶稣，或者不认识，或者是故意拒绝，这里面就让他们没有办法到上帝面前去。阿们吧。所以你要晓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信耶稣就没有父。请问，虽然他主观意愿上说我不是拜偶像，比如犹太人现在真的一点都不拜偶像了，伊斯兰教徒也不拜偶像，但本质上他们是拜真神还是在拜假神？他们在拜真神还是在拜假神？他在拜假神，他在拜假神。你不要说哇，他们比我们更虔诚。你看那些伊斯兰教徒，到中午的时候，该那个阿訇在他们的那个传经塔上面一喊，所有人扑通一下就跪下来，然后把那个垫子铺在那里，然后就开始祷告了。我们基督徒都没那么虔诚。对呀，他们的表现是这样，但标尺是什么？是人的表现还是神的真理？神的真理。标尺是人的感受还是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的话。你明白吗？当然我不是说你去见到伊斯兰教徒就你们是拜偶像的，不是这个意思。你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去像主耶稣道成肉身那样传福音给他们，你知道吗？因为没有基督都是拜偶像的。那你说我是无神论者呢？无神论者其实也是拜偶像的，他的假神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对了，自己，我自己就是神。我为什么无神？无神论者是最可怕的，你知道吗？无神论者就是那些有神论，虽然他是拜偶像，但他还说有一些比我高的，我得拜一拜。无神论者就是我不承认有比我高的，什么都是我自己决定，什么都是我自己搞定，我该感恩我自己，我该敬拜我自己，我该依靠我自己。不是的，你要靠耶和华。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只有在基督里弃绝偶像，而且用信心去敬拜上帝。我跟你讲，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用偶像？你不用偶像去敬拜上帝，你只能用信心。人为什么用偶像？因为人不想用信心，或者人没有信心。所以很多拜偶像的人或者其他的异教徒，他们是用想象力去拜神的，我们是用信心。想象力和信心是两回事儿。阿们吧。你去看今天那些电影，比如说漫威电影啊，比如什么他们讲那些神啊什么，哇，想象力非常丰富，讲宇宙哇非常丰富。我们不是凭想象力的，我们是凭信心的。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的时候，这个心灵在我们基督徒来讲，它最根本的就是信心。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还有什么？还有爱。哪个在最前面？信在最前面。你用信心来去敬拜上帝，我们唯有在基督里才能敬拜上帝。所以我们的上帝在这说，你不可以去跪拜那些像，你不可以去造那些像。为什么不可以跪拜那些假神？不能跪拜那些假神，它有一个意涵，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可不可以对其他宗教的，我对信仰其他宗教的这些人，我要不要对这些人有对人性的尊重？要不要？ 能不能说他是拜偶像的，我就不尊重他，我就践踏他，可不可以？不可以。但是对他拜的偶像，你要不要尊重？
不要。
这个是很重要的区别啊，弟兄姊妹，搞清楚啊！我再说一遍，对拜偶像的人，这个人你要不要从人性上尊重他呢？要。但是他拜的偶像呢，不可以。所以你要弃绝。你我要尊重你这个人，你去庙里了，我不要跟你去，是吧？我们像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我们去那些什么地方去旅游，然后有庙，然后我们那些同事都去了，我就不去，我就在外面。我说我帮你们看衣服，是吧？那为什么？我说我是基督徒啊。啊，他们啊，对啊，基督徒是不去这些地方，这就荣耀主了。你不要说，哎呀，我老板都进去了，我也跟着他进去吧。啊，那他跪下来了，我也跪下来。你不能跪的，对不对？不可以的。你必须知道，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不可跪拜那些像，阿们吧，不可膜拜，不可表达对那些像的那些偶像假神的敬意，更不可服侍他们，对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跟大家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最后给大家的劝勉和鼓励。好，最后一点我们讲给大家的劝勉和鼓励，就是当上帝跟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看了这两诫，我说我给大家有三点的劝勉。那第一点的劝勉是什么呢？第一点的劝勉，我就鼓励大家，我们要怎么样子呢？要谦卑在基督的脚前。我们刚才已经讲，你要明白律法必须靠谁啊？靠基督。你要跟上帝建立关系呢，靠基督做中保，阿们吧。你要去敬拜上帝呢，基督是道路，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谦卑在主的面前。如果离开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律法；如果离开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敬拜上帝。所以我一定要在基督面前是谦卑的。而且一个人在基督面前谦卑的人，他不容易向人谄媚。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不谦卑的人，很容易向人谄媚。同意不同意？
同意。
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越谦卑，他灵里越刚强，他就越不谄媚人。但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狂傲，一定在人面前阿谀奉承。你要谦卑在基督的面前，这是我给大家第一个劝勉。第二个劝勉是什么呢？我说我们要向上帝去感恩，我们要向上帝去感恩。当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当上帝说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神，当上帝说我是你的神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上帝就给了我们一个最尊荣的身份，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百姓，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孩子是特别幸福的。不要像有些弟兄姊妹中了魔鬼的诡计，说的哎呀，从小信主不太好，他我怕他那个啥，等他长大了再信。不，我要让他从小就有神圣的身份，跟神有关系，阿们吧。他跟神的关系越紧密，跟神的关系越清晰，他就越有福，他就越有一个荣耀的身份。我们也是这样子。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神，这是我最神圣的身份，这也是我能发出的最崇高的宣告。你可以去讲很多有哲理的话，但是都比不上你说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是我的神这个宣告来的有力度，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那我给大家第三个劝勉是什么呢？我给大家第三个劝勉就是我们要远离偶像敬拜真神。我们要远离偶像敬拜真神。你看到我们刚才说了，假神偶像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伤害、欺骗、捆绑。唯有真神上帝带给我们的是祝福，是生命，是恩典，是自由，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所以当人去拜偶像的时候，你看到上帝在里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什么三四代。主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一个人拜偶像，上帝太生气了，然后就把他的罪归在他儿子身上？如果这样子，上帝就不公平了。上帝在讲什么？当人拜偶像的时候，拜偶像这个罪对人的家族的影响很深。你不会仅仅你自己拜偶像，你的孩子会受影响。你被偶像假神捆绑不单止，你的孩子甚至你的孙子甚至你的曾孙都会被偶像捆绑。这是一种幸福的光景，还有一种可怜的光景啊，可怜的光景，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点，拜偶像绝对不是说只是有一点软弱， 拜偶像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家族的大祸患来的。我举一个圣经上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上帝爱不爱大卫啊？这是摩西后面的人，很爱。上帝给大卫家的祝福大不大？大的不得了。大卫有一个很厉害的儿子所罗门，上帝赐给他的智慧超过全天下的人，但所罗门有一个罪，圣经上面记载的，什么罪？拜偶像。所罗门拜偶像，他拜偶像，然后到所罗门的儿子的时候，恶果就开始出来，谁都没想到会那么快。到他儿子罗伯安接位的时候，以色列国怎么样子啊？马上分裂，分裂成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然后两国之间战争不已，然后一直这个拜偶像的罪对以色列人造成强烈的伤害，一直到最后北国先灭亡，因为北国拜偶像拜得更厉害。南国犹大是不时有人兴起来去抵挡拜偶像的恶俗，所以延续的时间长，但最后他们也是在拜偶像上面重重的跌倒，然后国家灭亡了，是吧？你看到了吗？所以拜偶像是很可怕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在这里说，如果我们拜偶像祸及子孙，如果我们爱上帝呢，上帝怎么说？我要向他发慈爱，怎么样子啊？直到千代，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去敬拜上帝的时候是极美的一件事情，真的。你不要听世界上面的声音，世界上面说，哇，你这么大一个 CEO， 你这么大一个董事长，哇，你这么年轻有为，哇，你这么有知识的人，你怎么可以像那些老头老太太一样在耶稣面前下跪呢？你怎么可以去拜上帝呢？你等你七八十岁了再做好不好？不要听这些话，这是世界欺骗的声音。当我去拜上帝的时候，是我最尊荣的时候，对不对？当我去敬拜真神的时候，我是最尊荣的。所以一个人经常在上帝面前屈膝，他在魔鬼和世界面前他要站得正直。一个人很少在上帝面前屈膝，这个世界和魔鬼就经常会向他害怕。你去看，真的有些基督徒口才好，但是在上帝面前屈膝不够，当有逼迫来到的时候，他很容易失败。但有些人不见得嘴很会说，但是他经常在上帝面前屈膝，经常在上帝面前祷告，经常在上帝面前敬畏上帝，伏在上帝面前，这个人再大的风浪吹不走他，他很厉害的。为什么？就是我们说，我们经常在这个上帝面前屈膝的时候，我们会变得刚强。这个世界里面最刚强的人，就是最深最深的敬畏上帝，常常在上帝面前屈膝的人，敬拜上帝的人。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刚强的人，还是你只想做一个软弱的人？你要做一个刚强的人，你就常常敬拜上帝。我跟你讲，你只要坚持，你不一样，你会变得不一样，你会大有能力，像圣经里面讲的，你就刚强壮大。阿们吧，求主去带领我们，感谢主。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向我们的上帝献上我们感恩的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来感谢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把摩西十诫赐给我们，而且把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正确理解你的律法。主啊，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基督恩惠的福音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特别照亮我们对你律法的理解。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除你以外再无别神，只有你是独一的真神，其他都是假神，都是偶像。也特别求主你让我们常常伏伏在你的脚前来敬拜你，而不是去拜偶像，而不是向世界屈膝。主，祈求你就这样的施恩带领你的百姓，引导你的儿女，就使我们因着你的恩惠，因着你的真理，因着你的怜悯，我们大得力量。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